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在争夺皇位的斗争当中，朱高煦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那么正是由于这些胜利，使得他有点得意忘形，所以呢，也引起了他父亲朱棣的不满。那就在朱棣渐渐对日益嚣张的朱高煦感到厌恶的时候，太子党开始了反击。当时啊，正值朱高煦主动向朱棣要求增加自己的护卫，这引起了朱棣的警觉。在永乐13年，也就是1415年的5月，朱棣决定改封朱高煦啊去青州。还说青州并不是一个很差的地方，但是朱高煦为了夺权的需要，不肯离开京城，又开始耍赖。这一次朱棣可没有耐心陪着朱高煦玩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个儿子说，你既然已经被封，那就赶紧上任去啊，怎么能总赖在京城不走呢？朱棣不断的打击太子，无非是想告诉太子不要急于夺权，但他的这些行动却给了朱高煦一个错误的信号，使他误以为皇位非自己莫属呢，所以是越发的专横跋扈，最终触怒了朱棣。朱棣那是什么人呀？他捧得起你，自然也踩得扁你呀。哎，太子党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由他们的精英发出了致命的一击，而完成这一击的人正是杨士奇。他们杨士奇咱们前面也介绍过了，这个人了不起。虽然他被朱棣也是判了罪要下狱吧，但是由于表现极其良好，并且自我改造的态度非常积极，这个杨士奇和千亿这两个人连监狱的门都没进就被放出来了，可以算是缓刑执行吧。放出来之后呢，他们是再次被委以重任。但是您千万不要由此推断出说朱棣是慈悲为怀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不对。要知道他们的这个难兄难弟杨伯还在监狱里看书呢，而且一看就是十年。由此可见，朱棣颁特赦令那也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杨士奇他们这一级的那是可以得到特赦，而杨伯他们呢就没戏了。逃脱牢狱之灾的杨士奇自然不会洗心革面和朱高煦和平相处，在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对时局的揣摩之后，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对朱高煦发动了反攻。这个事情呢，说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和前两回一样，杨士奇的这次攻击也是通过问答对话的形式完成的。这次对话除了朱棣和杨士奇之外，这个千亿也在场，不过他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朱棣把他们两个找了去，就问说，我最近听到很多汉王行为不法的传闻呢。这个汉王就是朱高煦的封号。朱棣又问说，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吗？这个话呀是对杨士奇和千亿两个人问的，但是两个人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千亿这个人呢，虽然忠于太子，却是也被整怕了，他深怕这一次又是一个陷阱，要是实话实说，只怕是又要遭殃，于是便推说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我没注意。朱棣失望的转向了另一个人啊，他看着杨士奇，等着杨士奇的回答。杨士奇可以说等待这一天已经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和阴谋，自己身边的同伴不是被杀就是被朱高煦整垮，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忍耐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向朱棣揭发朱高煦的不轨行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老手，他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就如同剑客比武一般，一击必杀才是制胜的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那可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这个时候朱棣已经丧失了对朱高煦的信任，他已经渐渐地看清楚自己这个儿子的真面目了，这可是最好的机会。有那么句话吗？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杨士奇果断地拔剑出鞘。 他呀从容地回答了朱棣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和千亿一直在东宫服侍太子，人家呢就把我们看成太子的人，哈哈，有什么话呢也不会跟我们讲，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位说这奇怪了，这句话这不是跟千亿说的那意思一样吗？等于什么也没说呀。要知道自古以来最狠的整人方法就是先夸你再骂你，杨士奇熟练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所以别急，他这一句话呀没说完，这下边还有个但是呢。这杨士奇啊接着说，但是汉王两次被封都不肯到地方上就藩，现在陛下要迁都了，在这个时候他要求留在南京，哎，这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汉王的用意。细细的品来呀，杨士奇说的这个话实在是厉害，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处处藏着杀机，要把朱高煦往死里整。可说这个杨士奇的权谋老道实在是让人胆寒，杨士奇终于亮出了他的宝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人使出了那一剑，可以说是一剑封喉。朱棣当时就被杨士奇的话震惊了，朱高煦两次三番的不肯走，如今要迁都了，他却执意留在南京，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于是朱棣觉得不能再拖了，让他马上就滚。于是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的3月，不顾朱高煦的反复哀求，朱棣强行把他封到了乐安州，也就是现今的这个山东广饶。朱高煦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一生啊注定是不可能合法的继承皇位了。朱棣确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如果咱们翻个地图看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将来会不老实，于是他封地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这个乐安州啊离北京那是相当的近，离南京却是非常的远，把朱高煦调离他的老巢，安置在天子眼皮底下，将来就算是要打，那也是朝发夕至，很快就能够解决。不能不说朱棣这是一招好棋啊，至少在这一点上朱棣要比他的父亲朱元璋高明多了。到了这个时候，楚军之争可以说是暂告一个段落，太子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稳住了太子的宝座，也为后来仁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朱高煦多年的图谋策划终于是付之东流，至少朱棣绝对不会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但这位仁兄自然也是不会死心的，他把自己的阴谋活动完全转入了地下，并勾结他的同党准备东山再起。不过这一次他不打算继续搞和平演变了，因为在他的面前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武装夺权。虽然方针已经拟定，但朱高煦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自己的老爹打仗有多厉害，那他比谁都清楚，只要他还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就不会在自己的老爹头上动土。朱高煦决定等待，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平定天下，迁都北京，修成大典，沟通南洋，威震四海，平定安南，打压蒙古。咱们说了这么多呀，这都是朱棣先生的主要政绩。在执政的前十几年当中啊，他是不停的忙活，不停的工作，付出了许多的心血，也获得了许多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一代英主的名誉。可以说朱棣做了历史上很多皇帝没有做到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疲惫， 因为在朱棣的心目当中，权力就是他工作的动力。手握权力的他就如同服用了兴奋剂一样，权力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毒品，一分一秒朱棣也离不开他，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夺走他。像朱棣这样的人似乎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朋友的，但是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朱棣啊还是有个朋友的啊，至少在我来看他有一个。在永乐16年，也就是1418年的3月，朱棣来到了北京庆寿寺。他呀迈着急促的步伐走进了寺里。朱棣不是来求神拜佛的，他到这儿的目的那是要向一个人告别，向他的一个朋友告别。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姚广孝。84岁的姚广孝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起身来迎接他的朋友朱棣了。常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耗干了他所有的精力。当年那个年过花甲却仍然满怀抱负的阴谋家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无力老者。这个时候的姚广孝可以说是感慨良多呀。在洪武18年，也就是1385年的那次相遇，不但改变了朱棣的一生，也改变了姚广孝的命运。从此之后，他这个阴谋家就开始为朱棣这个野心家效力，奇迹百出，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也培养了他和朱棣深厚的感情。朱棣事实上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其实这并不奇怪，野心家的朋友一般都是阴谋家。在朱棣取得皇位之后，姚广孝也一下子从一个穷和尚变成了富方丈。他可以向朱棣要房子，要车子，要美女，要金银财宝，而朱棣也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作为打下这座江山的第一功臣，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可是奇怪的是，姚广孝啊，他什么都不要，金银赏赐他退回去了，给他这个美女他也退回去了，房屋宅地也退回去了。他没有留头发，还是光着脑袋去上朝，回家之后换上和尚服装，住在寺庙里，接着做他的和尚。可能有的人会说了，这姚广孝是不是有毛病啊？啊，你说他图什么呀？哎，这个姚广孝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现如今这抱负实现了，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哎，什么金钱美女啊，这些身外之物的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义。除此之外啊，这个姚广孝也非常的聪明，他十分清楚自己的那位朋友朱棣根本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密比他还聪明的人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所以啊，姚广孝隐藏了自己，只求平静的生活下去。咱们纵观姚广孝的一生，实在是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中青年时代不得志，到了60岁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干的还是造反这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劳动保险的特种行业。等到造反成功，又不能太过招摇，只能继续在庙里吃斋念佛。而且呀，他也没有类似于抽烟喝酒这样的业余爱好。可以说呀，姚广孝的这个生活实在是很无趣。他谋划推翻了一个政权，又参与重建了一个政权，却没有得到什么。而在某些人看来，他除了挣下一个助纣为虐的阴谋家名声之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姚广孝的悲剧不仅于此，他之前的行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还曾经劝阻过朱棣不要大开杀戒，虽然并没有成功吧，却也能够看出来姚广孝这个人并不是残忍好杀之辈。但是这些丝毫不能减轻他的恶名，因为他毕竟是煽动造反的不义之徒，旁人怎么看倒也无所谓。最让他痛苦的是，连他唯一的亲人和身边的密友也对他嗤之以鼻。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这个永乐二年呀，也就是1404年的八月，姚广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常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朱棣朝廷的重臣了，并且被封为太子少师，与之前落魄的时候那是大不相同，可以说算是衣锦还乡吧。但是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呢，他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呀、啊、都不爱理他。姚广孝的父母已经去世多年，他最亲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当他兴冲冲地赶到姐姐家，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分享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姐姐呀却是对他闭门不见。无奈之下，姚广孝只好又去找这个青年时候的好朋友王斌。可是这时候王斌也不愿意见他，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深刻表达了王斌对他的那种感受，说和尚勿疑，和尚勿疑。姚广孝终于体验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这个原先啊虽然穷吧，但是毕竟还有亲人和朋友，现在呢大权在握，官袍加身，可以说是大富大贵了，这身边的人呢却是纷纷的离他而去。耳闻目睹都给姚广孝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从此之后他除了白天上朝干活之外，其余的时间都躲在寺庙里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为自己的行为赎罪。这种生活可以说磨练着他的身体，却给他带来了长寿。这位只比朱元璋小7岁的和尚居然一口气活到了84岁，哎，他要是再争口气，估计连朱棣都活不过他，有望打破张定边先生的记录。咱们在前边的故事里讲过，这个张定边呀、啊、是陈友谅手下的大将。当陈友谅被朱元璋消灭之后，张定边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的这个邀请，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出家当了和尚。他呢似乎是和朱元璋斗气儿，一口气活到了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才死，10年100岁。也就是说朱元璋死了之后他还又活了20年呢，哎，这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了吧。好了，咱们现在翻回头来再说这个姚广孝。哎，84岁的姚广孝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正躺在床上看着自己这位叫朱棣的朋友。心情复杂的朱棣也注视着姚广孝。像他这样靠造反起家的人，最为惧怕的就是造反，所以他握紧了手中的权力，所以他怀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正是唯一例外的。这个神秘的和尚帮助自己取得了皇位，却又丝毫不取，为人低调。他了解自己的脾气、性格和所有的一举一动，权谋水平甚至超过了自己，却从来不显露，很有分寸。朱棣想，这个人那真是个聪明人呐，只有这样的聪明人才能够做我朱棣的朋友。在双方的这最后一次会面当中，他们谈了很多。让人奇怪的是，他们谈的话呀都是一些国家大事，姚广孝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私事。这似乎也很正常，大家相处都几十年了，彼此之间十分的了解，也就没有什么私事可说了吧。朱棣的心里很清楚，姚广孝现在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找自己了解国家大事，他一定会提出某个要求。朱棣和姚广孝如同老朋友一般的继续交谈着，但是在他们的心底都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这个话终于说完了，两个人陷入了沉默之中。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姚广孝终于开口了，他提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那位说了，他提什么要求了？ 姚广孝只说了一句话，说请陛下释放普洽吧。朱棣听了以后什么都没说。不出所料，姚广孝果然提出了这个要求。堪称当世第一谋士的姚广孝临死之前提出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普洽能够让姚广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如此挂念他的安危，这是一个什么人呢？其实啊，普洽的个人安危并不那么重要，只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朱棣追寻了十多年而得不到的一个答案。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秘密呢？咱们下回接着讲。